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是在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予孩子跟青少年应当有的尊重，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惹儿女的气不是说我今天管教他他不高兴就叫做惹儿女的气，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惹儿女的气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管教的方式，我们管教的态度，不要伤害孩子的自我的自尊，使得孩子丧失了他的这种自尊和自我的对自我的这种价值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给孩子他应当有的尊重，他虽然是孩子，他也是一个健全的人，他里面有他的自我，他里面有他的自尊。而我们的教导，虽然我们神授予我们有教导的这个责任和权柄，但是我们的教导必须合适的态度，合适的方法。所以什么样是会惹孩子的气呢？有些父母对孩子常常用一种否定的一种态度，譬如说常常骂他说，你怎么总是这么笨呢？我们如果是经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孩子说话，这种是一种出于对孩子的不尊重。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老是那么笨呢？我们用这样的一种不尊重来教养，就会惹孩子的气，意思就是说，就使他们丧失了志气，或者说他们就对自我的那个价值和对的他们的自尊会受到伤害。那么但是呢，也不是像我们今天的父母，今天的父母是把孩子是当成偶像，所以什么都是孩子至上。如果孩子不高兴，我们也还要小心的赔不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常常也就顺从孩子，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尊重孩子呢是很不一样的。尊重孩子真的不因为他的年龄，即使今天是一个 baby 啊，我们看见秀芬他有一个 baby， 即使是个 baby 才三岁大的孩子，我们还是对这个 baby， 我们认识他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认识他里面是有他的一个人格，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自尊。所以三岁的孩子，三个月的孩子，不是我们爱怎么对他就可以怎么对他，反正他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我们是要尊重。那因此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孩子说话，好，这也是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他也特别提醒的，我也就真的是看见，这虽然是一个做法，可是其实这个做法是表明里面的心。所以当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些大人，我们知道小小的孩子他身高很矮，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然他是要抬头看我们，我们是 低头看他。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教训教导或者跟孩子对话的时候，我们显出对这个孩子有一个尊重，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蹲下来，我们蹲到跟他一样的高度，让他的眼睛跟我们的眼睛可以是水平的，我们这样子来跟他说话。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虽然是一个做法，可是这个其实是你里面的心，是他的身高不及你，可是呢你愿意蹲下来跟他一样的高度，可以跟他眼对眼这样子好像说是同样的的这个同样的地位或者说身份的方式来跟他来谈话。所以这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哈，但是我想一方面 就是强调的是我们里面那个心态的尊重会表现在我们的做法上啊。所以我们的言语，我们如果在骂孩子的时候，很多父母有时候喜欢用威胁的方式，你如果不乖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自己也常常被人家拿来用，你如果不乖啊，你看师母在这里，师母要罚你 OK。 那我们用这种威胁，其实这都是不对的。你要知道这是威胁，威胁是对这个孩子，你不是用一个尊重的方式哈。那么所以这是我要提醒的。那也因此但是我又要提醒的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又弄不清楚尊重跟管教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害怕我们管教会伤了他小小的心灵啊。错了，管教本身是出于爱，出于真正的爱是不会伤人的。相反的，你不管教他不觉得你爱他，但是你出于爱的管教，他觉得他被爱，而且这个管教是对他真正的益处。那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的是，我们说话，我们的用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式，是不是没有尊重孩子，可是却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管教。我们应该要帮助孩子改过等等之类，我们还是应该出于爱来做啊。好，那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教会这个所有教会的教导的工作，其实是上次庄牧师说的，是从儿童主日学开始的，不是从教会一开始就有成人主日学。那这个儿童主日学是怎么开始呢？是1870年的时候，当时英国社会上正式开始工业革命，因为这个工业革命就需要大量的劳工，所以许多的家庭，这些父母他们就投入这个生产线，也就是说就加入这个劳工的阵线，于是家里面的孩子就没有人照顾，以至于很多孩子就在街头流浪。这些孩子在街头流浪就惹是生非，或者成群起来闹事。当时就有一位基督徒，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一位基督徒，就叫罗伯·雷克斯。因为在那个时候，孩子因为父母工作缺乏人照顾，但同时当时的英国的教育制度还不完善，所以并没有一种普及的教育，像我们今天有普及的教育，有公立的学校，所有的孩子都可以送到学校去，也没有这种普及的教育，所以这是为什么孩子就在街头流浪惹是生非。所以这一位基督徒呢，这个 Robert 这个罗伯，这个 Robert Rikers 雷克斯，他看见这样的情况，他就产生很大的怜悯的心，于是他就决定开放他自己的家，他就开放他自己家，就提供这些孩子一个学习的地方，邀请这些孩子来。那么他主要一方面教导他们语文，一方面教导他们数学。我们知道我们在孩子的在学校的学习最主要就是语文跟数学，当然后来也有什么科学啊、历史啊等等之类，但这是最基本，所以他就教他们这方面。但是同时他也给他们讲圣经的故事，也就是说也教导他们来认识神啊。而他做这样的事情是用什么时间呢？用礼拜天主日的早上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后来英国的教会就开始注意到他所做的工作，于是英国的教会也就开始慢慢的参与，然后就接手做这样的工作，就把它扩大。这就是主日学的开始，因此主日学最早就是从儿童主日学开始的。那么后来慢慢的在英国，不但是儿童青少年，成人也有了主日学，而且这个主日学就传到美国，传到欧洲，传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这个教导包含成人的主日学、青少年、儿童的主日学，各个年龄都有啊。好，那所以我们在教会这个青少年跟儿童的教导工作，我们最后我们就要提出一些重要的原则。所以虽然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都在 都是有孩子需要接受教导，但是呢，其实这个青少年儿童的教导工作是我们全教会都要共同来参与的。所以为什么这个课程我们要开在全部这个大家上的主日学课程当中？为什么我们不只要跟主日学老师或者说青少年儿童主日学老师或家长谈就可以了，乃是要让全部的弟兄姊妹都了解在教会对于青少年跟儿童的教导工作，教会所有的信徒都要负起这种教导的工作，而且我们要一起提供我们的孩子一个圣洁相爱的一个基督徒团契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彼此相爱，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群体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另外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一起共同来参与这个教导的责任。因为圣经的教导很清楚，神的基督的救恩是要建立神的身体，建立他的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可是也要为其他人的行为负责任。换句话说，圣经所启示的教会的真理从来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的真理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信徒共同参与共同负责任的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也要为别人的生命来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对青少年孩童的教导是所有人要共同来参与的。那怎么参与呢？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教儿童主日学或者教青少年。其实虽然我们不直接参与教导，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接触到这些孩子，我们看见有什么需要教导他们的，或者需要警戒他们的，我们都应当在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给予教导。我们不应该是事情过后去告诉他的父母，期望他的父母去教他。很多人可能更是以为不关自己的事情，所以也不会去告诉孩子的父母如果你看到孩子在行为上有什么偏差。那我们应该知道 这整个教导是我们共同要负起的，而且呢，我们要提供孩子在属灵上一个最健康的环境。这个最健康环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过圣洁的生活，而且过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在教儿女管教的时候，我们常说要给孩子一个最健康的环境成长，就是要父母相爱。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第一件事情不是父亲做一个超级父亲爱孩子，母亲做一个超级母亲爱孩子，而忽略了父母彼此的相爱。要给孩子一个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就是父母要先彼此相爱，父母先建立他们之间那种亲密的合一，然后才提供孩子一个最健康、最有安全感、最幸福的成长环境。所以在教会也是一样，这个属灵的家庭，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家庭的环境，让他们来成长。那所以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有孩子，可是我们都，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共同一起来参与来管教，也是一起参与提供一个最适合的环境来给他们成长。那么第二，在教会里面有儿女的父母跟青少年儿童的老师或辅导应当要密切的配合，而且要同心同工。主要是在教导的原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致性 consistency。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教导家里面一套教会一套，我们不提供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所提供是多重不同的标准，那么会在管教上造成很多的困难，在教导和管教上造成许多的困难。 甚至我们会把我们的孩子教成诡诈，晓得怎么样去逃避一些管教，或者说可以在就是说在父母面前跟在主日学老师面前可以完全表现不一样等等之类。所以呢这个家长就是父母怎么样跟老师密切的配合，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今天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多说，也许我们会在以后家长的跟老师的沟通会，我们会再多努力在这方面，怎么样来促成老师跟家长之间能够用些什么样的管道能够多有沟通，让父母让老师了解在家里面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是怎么样去教导，老师也让父母了解在主日学课的班上老师用什么样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教导。如果这两方面的标准或者观念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沟通，我们怎么样一起去明白圣经的原则，我们大家站在一起同心的用一个标准来教养我们的孩子。那我想这一点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的探讨。但是盼望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做父母的，我们希望可以实在是愿意跟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同心的一起来配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愿意我们的孩子真正认识神，所以我们也不必说有什么面子的问题哈。这其实这不是面子的问题，我们也不用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如果老师指出有什么问题，好像就是我们很快哈，我们就会认为那就是对我的管教，好像说意思就是在为好像说侵犯到我们的管教，或者说我们马上认为是不是认为这个对自己来说好像是显出自己的管教不好。我想不是这样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都不是24小时我们可以跟在他后面，我们特别是在教会的主日学跟父母在家里的管教，我们是一起配合的同心的来教导。那我们主日学老师也常常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感到非常大的挫折感，因为我们会发现主日学的教导只不过是礼拜天早上3个钟头的时间，可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基本的教导单位是家庭跟父母，所以如果父母没有配合一起用同样的标准来管教的时候，主日学老师礼拜天早上3个钟头是不能教什么，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实在是深切盼望父母跟老师可以一起同心的来配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么第三呢也是非常重要，教会和父母都需要为我们这些孩子青少年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认识神是圣灵的工作，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罪，能够悔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父母需要教导，然而正如保罗说，他浇灌了亚波罗，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可是叫他生长的是神。我们父母栽种浇灌叫他生长的乃是神，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悔改，为他们能够认识神，为他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他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顺服神听从父母，为他们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为他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父母你为你的孩子求最多的是什么，我的两个孩子从小到大，我可以说我为他们的祷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千篇一律的，我没有为他们的学业求什么，千篇一律的，我没有为他们要读什么好学校祈求，千篇一律的，我恳切的求神领他们悔改，求神领他们敬畏神，求神领他们真正认识神，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建立个人的关系，求神让他们真正成为谦卑的人，求神 给他们顺服神的心。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求。我的两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但是我的祷告很简单，因为我知道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神这些丰富的恩典，好让他们真正靠着这个恩典才能够成为真正认识神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为孩子祷告，我想这也是我们常常主日学老师我们觉得我们的亏欠，我们为我们的学生祷告实在是不够。那么第四，青少年跟儿童事工是一种生命的建造和门徒的训练。既然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我们这些建造的人本身的生命如何呢？这是我们先要自己来省察。我们必须也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是一个真正跟神有一个关系，而且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才可以来从事这个生命的建造。但这也是一种，这是一种生命的建造和门徒训练，因此我们是要花时间，也要用我们的心去与孩子相交。所以父母啊，虽然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忙碌，不要忽略一件事情，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应该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用我们的心去教导他。这个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用心教导他，其实不是一种形式，乃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正在忙，如果孩子有在旁边做一件不对的事，我们可以把这个忙放下来，我们也不是在那吼两声，吼了骂完了我继续做我的事情，我们就是要把手上的事情放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去就针对他现在这个情况，这个需要，这个教导，我们花时间，也是用我们的心就认真的来帮助他。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时间哈，不是只是跟他在一起，送他学钢琴，送他学这个，送他学那个，或者带他看电影，或者带他去看这个吃一餐饭，不是这种。花时间是花时间跟他去建造这个生命，花时间跟他去走他生命的道路，花时间跟他分享你的生命道路是怎么走的，你去跟他谈论。所以我的孩子，我很小，我自己学什么，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在神面前，我怎么跟神建立关系，我就去跟他们分享。那么所以我现在还保存一些我的孩子的一些写的东西，还有他们小时候我们给他们录的一些录音带，还有他们自己写的一些在教会刊物上写的文章。我看了这些，就说有时候常常有时候偶尔之间翻出来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只有感恩，因为不是我会教导他们，也不是我能够教导他们，神的恩典让他们从小就明白圣经，就跟神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受洗的时候大概是11岁12岁，他们都是参加教会成人主日学的基要真理班跟受洗班，我们以前在新竹就有，他不是参加儿童的，他们两个是参加成人的基要真理班跟受洗班，11岁12岁，然后他们接受洗礼。那他们上完课也上成人的初信造就，他们的讲义现在都还留着，我都给他们留着，都还在我的家里面。那我这样子说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我会教他们，我也没有只教他们知识，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建造，就是要这样子花时间，这样子用心，这样子跟他们在生命当中带领他们去认识神。好，那么所以也因此这种改变生命的教导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还是真的是鼓励我们当中如果有孩子的父母，只要你们的经济许可，实在我是鼓励这个母亲可以在家亲自来教养孩子。好，那么第五，青少年与儿童需要我们做父母的主日学老师和教会每一位信徒的榜样，也就是说我们都要给他们做榜样，他们需要实际看见，需要实际体验，然后他们可以照着去做。 我们知道孩子是有样学样，这从哪里可以证明呢？我们常说 peer pressure， 小孩子到学校去，我们常说哎呀，他在学校同学都这样他就学了，我们就看见孩子的学习就是这样，那个榜样是很重要的，有样学样。我不知道做父母你有没有从你身上你孩子上看到你自己的影子，你真的是看见他是学你的，你看到他说话的态度，你看到他对人的态度，说话的语气，你仔细看看，很多时候都是反映我们，他就是从我们所活出的榜样就学了。一个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太深太深，这个影响我们做父母的要深切的提醒我们自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完全，我不是完全，所以我并不是在教我孩子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人，我已经做了一个也许你说我在属灵上很成熟，很敬虔，我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但我让孩子看见什么是悔改，什么是我对神那个专心的依靠，这两样东西变成他们一生宝贵的产业，悔改，单单的依靠神。那如果我们是如此，我们的不完全神可以补足，我的意就是说神的圣灵会叫我们跟他们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来成长。好，最后我就是强调青少年跟儿童的事工的重要性不亚于成人的事工，正如我们前面提到，对于青少年和孩子我们需要给予应有的尊重，而青少年跟孩童的事工跟成人的事工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重要，不是只有成人事工成为教会主要的教导，青少年跟孩子的教导是同样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甚至我们要说青少年跟孩子的教导是既然是生命的建造，那个重要性可能更超过在成人的教导，成人已经成了人，很多东西都已经定了型，可塑性已经不如孩子，孩子还正在被塑造，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看重在这个青少年跟孩童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教导。所以教会里面孩童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不是次要的，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的教导工作是跟成人教导一样的重要，而且我们不应该忽略，我们不应该忽略。那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教会的青少年跟儿童主日学的师资就跟上次牧师提到成人主日学的师资一样，我们也是要求老师本身有好的属灵的生命和品格和对神的认识，对神话语的认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孩子的教导真的是影响他们一生，特别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这个被塑造的时期所带给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可能还远超过在成人当中的教导。许多时候在成人当中的教导是有时候很困难，因为我们都有很多已经有的既有的传统，既有的成见，既有的一个框架。但是孩子呢还是非常的可以塑造，而且孩子有一种就是说有一种谦卑，当然不一定每个孩子都是如此，但是以成人跟孩子来做对比的话，孩子还是有一种谦卑。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进入神的国就要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不是像小孩子的无知，乃是像小孩子的谦卑。那因为我们看不管怎么样孩子我们真正愿意去教导还是可以孩子仍然还是可以接受教导而被改变所以我们盼望对于教会整个青少年跟儿童的教导，虽然父母是主要的责任，但是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能够一起共同来参与。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是看见你把宝贵的产业 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更是赐给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真是看我们的孩子是你给我们的宝贵的产业。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位教会里面的信徒，我们一起共同参与，来教导，来建造，来管教我们这宝贵的产业。主，也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活出一个榜样来，让我们提供我们的孩子一个最好的、最健康的一个属灵环境，让他们能够来成长。我们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这些真的是很贫，在属灵上贫穷的人，我们在教导孩子和青少年，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能够有主给我们属灵的丰富，让我们可以来尽主给我们这个托付。求主也施恩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像提摩太一样，从小明白圣经，也能够成绩能够他们像提摩太一样，他母亲的信心也成为他的信心。主，求你帮助我们，来赐福给我们你所赐的这些宝贵的产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